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进窄门走小路，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年来，从熟悉的故土到全然陌生的异乡，生命的轨迹如同无数次长途跋涉，每一次环境的改变，每一次居住地的搬迁，都伴随着重新适应的代价与抉择。但走过万水千山之后，更让我越来越明白，地上的迁徙不过是暂时的客居，我们真正的身份是这世上的天路客。这也让我想起主耶稣在圣经中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圣经把我们过人生的日子形容为走路，我们每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其实都像在走路，不是走在主的道路上，就是偏行己路。箴言四章十八节说，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这段重要教导，内容是关于如何在人生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走当走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读完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想呢？你们是否明白这里所说的宽门窄门指的是什么，而大路小路又是指什么呢？很明显，这里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走的路过的门。根据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里所说的门和路是关乎灵魂永远归宿的属灵选择。进宽门走大路，通向灭亡；进窄门走小路，通向永生。也就是说，进什么样的门，走什么样的路，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终点或结局是灭亡或是永生。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他把活在世上的人比作正在走路的人，也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两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门和路，两者都是关乎永恒的，但结局却有巨大的差别。一个是永远沉沦灭亡，另一个则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在这里，灭亡最终指的是灵魂的永远失丧，是与生命的源头神永远隔绝。很显然，宽门容易进，大路容易走，因为它宽敞、平坦、舒适。然而，宽路之所以宽，是因为它顺应了人犯罪后的天然本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条大路上，人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舍己，不需要顺服神，它迎合了人们心中天然本性里那种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真理由我自己决定，随波逐流的罪性。相反，窄门难进，小路难走，因为它狭窄、崎岖、艰难、辛苦。但是主耶稣却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要选择进窄门走小路，而不是进宽门走大路。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宽门大路通向死亡，不是因为神故意设下圈套让大多数人灭亡，而是因为我们人天然的罪性倾向。我们天然就倾向于走一条不需要悔改，不需要信靠神，只需要顺从自己心意的路。在这条大路上，自我就是君王，肉体就是向导。然而慈爱的神并没有任凭我们在大路上沉沦，他借着耶稣基督在绝壁上开了一条通向生命的路，并且至今仍在发出恩典的慈声，呼召每一个人进入。所以我们不要只看重途中是否舒服，是否好过，更不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走，我这么走也没有什么错。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所进的门，所走的路，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我们只顾着途中是否舒适，而不管最终会走到哪里，那就是只注重短暂的眼前享受，却忽略了将来永远的福气。在挪亚时代，全世界都随从潮流，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在出埃及时，大多数探子都因惧怕而退缩，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因信靠神而进入应许之地。历史证明，多数人选择的人以为正的路，至终往往成为死亡之路。主耶稣自己所走过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受苦甚至舍命的道路。然而神却因此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选择两条路，结局有天壤之别。这正是主耶稣要我们选择走窄门小路的最重要的原因。宽门和大路。第十三节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是世上不认识神的人所进的门，所走的路。它的特点就是宽、大、多。路大，门宽，就不需要受挤压，而且路上的人也很多。顺应世界潮流，有一种自然的流动力量，大流会把你自然地卷进去。但最关键的是，这条路上没有十字架。魔鬼最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引诱人，不必认罪，不必悔改，不必面对自己的自私，只顾追求享乐主义，任意犯罪，放任自由。窄门和小路。第十四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基督徒所要进的门，所要走的路。这里窄在原文里的意思不只是狭窄，还带有受束缚、受压迫、困苦和令人叹息的意思。小路的小字也有受压缩、受束紧、经历患难的意思。因此这条小路不是一条轻松平坦的阳关大道，而是一条会让人经历压迫和患难的十字架道路。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所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们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也看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世上走这条路，难免会经历孤单、艰难和各种苦难。正像保罗根据自己多次下监、受鞭打、遇船坏、遭危险的真实经历所说的，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然而我们需要格外留心一个细节，主耶稣在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宽门的人都很坏，窄门的人都很好， 重点不是人的道德水平高低，以及受多少患难，吃了多少苦，而是人与神的关系。窄门之所以窄，并不是神故意为难人，而是因为通往生命的门只有一道，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道门之所以显得狭窄难以进入，是因为它不容许我们带着骄傲进去，不能靠着自己的义、财富或宗教行为进去。进入的人必须放下自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下面，让我们在主面前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进入的是哪一个门？我们如今正在走的是哪一条路？笔者曾经和一对自称已经信主的夫妇多次谈论受洗的事，谈了好几次，他们都说还没有准备好。后来，太太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圣经里不是说，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吗？我们如果受洗了，神岂不是要向我们多取多要吗？听完我这才明白，原来他们信主是想要多得福气，享平安，而不愿意付出代价，不愿意舍己顺服神。这种心态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这也让我们看清，宽门大路不一定是指犯了多么严重的社会罪行，它更代表一种外表看似善良，却拒绝让基督在生命里真正掌权的生活方式。他们信主主要是为了得福气，求平安，今生过得幸福，死后能上天堂。但如果要为信仰付上代价，自己受损失，向自我死，那就很难接受。但真正认识主的人，他们会有属灵的眼光，眺望将来与永恒。查理·富顺曾是英国板球队队长，出身极度奢华的富有家庭。当他真正认识主，明白永恒的价值后，他做了一个震惊全英国的决定，放弃庞大的家族遗产，选择了一条世人看为最愚拙的窄路，前往中国、印度和非洲最蛮荒的内陆宣教。他曾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这生总会过去，唯有为基督做的才得永远长存。他一生在风浪与疾病中度过，但临终前他极其喜乐，因为他知道今生的几十年换来的是无价的永恒。弟兄姊妹们，这段宽门窄门大路小路的经文正位于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尾声。主当年说这段话，不是为了发表一篇供人坐在台下欣赏的宏大理论，而是在严厉而慈爱地呼召每一位听众，必须立刻在听到之后做出生命的回应，绝不能再当一个旁观者。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在这世上走路了，但这地上的脚步匆匆，不过是永恒长河中的惊鸿一瞥，而我们永远的归宿却正由今生这短短几十年的抉择所定，将来的结局天差地别，我们绝不能麻木以对，等闲视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号角一响，历史的帷幕落下，那时再想回头重新选择道路，就只能留下永远的扼腕与懊悔。听哪，那新郎脚步的声音已经隐隐传来，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留给我们的时机正如沙漏般流逝。窄门虽窄小， 门内却是羔羊婚宴的丰盛。小路虽孤单，路的尽头却是荣耀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收回流连世界的目光，抓紧这最后的恩典时机，纵然流泪，也要坚定地走上这条永生的十字架道路。因为当那一天来到，我们必要亲眼见他，一切的代价都将化为永远的赞美。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一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愿神赐福于您，我们下次再见。